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是2019年第一个主日崇拜，咱们送走了2018，迎来了2019。很高兴大家愿意将出熟的果子献给我们的神，来到神的面前献上我们最深的敬拜。首先祝福大家新年喜乐，新年蒙福，好不好？也请你跟旁边左右的祝福他，新年喜乐，新年蒙福，新年喜乐，新年蒙福，非常好。那么这个时候也请两个人彼此的好不好，很简短的，那么你们对过往的一年，什么是你最要感谢的人或者事情，或者是神，或者是发生了什么事，好不好？我们就很快的两个人彼此的来分享一下好吗？好，很快的哈，就两个人讲了几句就可以了。那么旁边也跟他讲几句就可以了。好，感谢主。那么我们会有更多的时间当然在小组当中，我想我们可以更多的来做感恩过去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一些工作。今天我在这里也要代表1503宣教网络为神所带领我们走过的2018年献上感恩。有哪些事情要献上感恩呢？第一个最大的成就就是人才。首先我们感谢神安利了 Erica 跟毕加两位的实习传道。在2月10号当我们有这样分职差派礼拜以后，他们将分别负责北雪梨跟中雪梨灵粮堂，恩典堂则由我挂名负责，那么由 Jenny 姐来担任当中的联络人。感谢神，我们去年也多了几位区长、实习区长、小组长跟副组长，我在这里就不一一跟大家介绍了。还有呢，我们举行过了两次幸福小组福音行动，前后大概持续了共约五个多月了，撒下了许多福音的种子，我们带了许多人信主受洗，感谢主，大家传福音的火也再次被点燃了。这是第一。第二呢，我们教会从无到有，我们有了地业，我们租用到1503宣教大楼，有了我们大家落脚的地方，属于一个我们自己的家。前年就是2017年，神就启示我们，教会将会在2018年跨过约旦河进入迦南美地，也就是雪梨的帕拉马塔河。我们将会跨过帕拉马塔河进入到中区得地为业。果然，感谢神为我们预备了1503宣教大楼，真的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我们在这个当中过往几个月，我们使用了办公室啦、装备训练课程啦、还有教室啦、聚会的神迹之夜、同工的开会、小组的聚会、JJ聚会，还有个人安静的祷告室，当然孩子们最爱的大堂，他们可以在里面自由的奔放。而目前我们已经通过 DA， 就是变更为教会敬拜神的圣地、福音的出口、万民祷告殿这样申请，并且在12月20号已经与 Builder 正式的签约。26号我们也举行了一个开工礼拜，满有神的同在，我们大概预计在6个礼拜当中来完工。我们大家期待吗？是的，我个人是非常非常期待。第三，我们与神同工，我们可以来有应变，我们有圣灵的前导，我们可以安稳的往前走。虽然 DA 大楼变更使用批准有些延宕，还有将来等待开工的许可的手续，到现在才能够施工，还有一些影音器材一些因素，所以原先我们计划日期将有可能会变动，尚请大家能够体谅来配合。所以有可能我们在差派礼拜的时候，可能有些硬体设备还没有完完全全的做完，但这不是重点，因为我们重点在人。2月17号我们就会开始3个分堂的主日崇拜跟运作，大家期待吗？我想大家都很期待。 而且不但如此，等到五月的时候，林良堂的大家长周神柱牧师夫妇将亲自莅临来主持献殿礼拜，正式将我们这栋大楼献给神，做神的居所，万民祷告的殿。届时候，整个硬体设施还有运作，大家都已经很熟悉了。当然接着下来我们还有很多装修啦、验收啦、使用许可啦，我们还要购买一些器材设备、搬迁啦，还有你知道我们要把原本的这个 St. Denis 的办公室要出租出去，都是我们大家还要很多的工作要继续在进行的。而我们学习一起开源节流，让神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口上。我要请大家继续用祷告来托住每一个步骤，一起来经历神。最后就是慷慨的奉献，满意，真是福杯满意。1503宣教大楼用我们原来外行人工程的估算，而实际上要支出了是增加了许多，但感谢神，大家在短短的3个月中愿意参与建殿之福，目前呢奉献就达到了10多万的澳币，正好补足了这个缺口。你看我们的神是不是一位不务事不务实的神呢？阿们。我也相信主必在明处在暗处会大大赐福给所有摆上的人。各位的奉献神都知道，神也必然赐福。我也非常感谢所有戒堂委员会每一位同工、五重领袖团队同工卯足了全力，努力的去找厂商询价、比价、杀价，希望教会能够得到物超所值的装备与装修与设备，而且他们都已经尽了全力，也过了他们的力量，好不好？这时候我们给他们拍拍手，他们需要我们的鼓励跟肯定，好吗？一起来啊！感谢主，谢谢他们。虽然3个月的建堂奉献推广期已经告一段落，但如果你有感动，仍然欢迎继续参与。人也许没看见，但神都知道，神也必报答。接着下来是关于我个人及家庭的状况，也在这里一并向大家报告一下。首先还是要感谢神，感谢大家的带导。我目前的化疗已经进行到了第6个月，除了输了14血之外，身体比较疲惫，没有其他重大的一些的不好的反应，一切照正常的生活方式在进行。感恩我的血球数量也慢慢恢复正常，不过呢，癌指数也跟着上升了。这好像神在保罗身上放了一根刺，好像也在我身上放了，让我呢无可自夸，要随时警醒，每一天都要靠神的恩典过，同时我要学习享受神的恩典。谢谢大家陪我一起来走这条路，不但为我献上感恩，我要谢谢大家为 Jason 预备了一位很好的专科医生，他及时顺利的完成手术，目前除了他脖子有些麻之外，其他的他的吞咽、说话的神经都没有损伤到。大家都已经看到，他已经靠着神回去上班工作，也回到了教会我们的当中，一起来敬拜神。目前呢，还需要与医生安排放射治疗的日程。他比我跟师母想象的还要稳，对神更加的坚定，不惧怕，我们真的为他骄傲。不过真所谓虎父无犬子，青出于蓝且胜于蓝。弟兄姐妹，我们千万不要让任何疾病困难来击垮我们，因为我们的神比这些都大。大家阿们吗？阿们，让我们大家说阿们，让我们一起把荣耀归给我们的神，哈利路亚。我虽然请大家不要把我当病人看，但也不要忘了常常为我跟 Jason 来祷告，谢谢大家。这时候让我们一同来读在2019年 神所要启示我们的话。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同声同心大声地一起来宣告神话，在新约的腓立比书三章七到十四节。腓立比书三章七到十四节，请。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我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神，因信神而来的义。第十节，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第十二节，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第十三节，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好吧，请我们一起闭上眼睛，让我来带领大家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献上感恩，为2019年你让我们有新的一年开始，主啊，我们献上感谢。主，谢谢你，也让我们今天可以一起奉你名聚集，在第一个主日就来敬拜、赞美、感谢你。主啊，谢谢你，我们相信你有你的话语要透过你仆人来启示我们，你有你的心意要来对我们说，你有对我们的期待，你有对我们的帮助与祝福。主啊，都求你透过你的仆人，主啊，来对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说话，让我们好能够来更多的认识你，让我们好来更多的得着你。主啊，将以下时间恭敬交在你面前，你在我们当中设立你宝座，你掌权，接受我们对你的敬拜跟赞美。主啊，你喜悦我们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你。主啊，特别求圣灵来帮助我们，开我们的耳，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真理，让我们脸上的帕子得以除去，让我们可以看到你话语当中的真理跟亮光，好叫我们可以得着苏醒，好叫我们可以来得着你所要给我们的祝福。我们感谢主，我们谢谢你，你是爱我们、爱我们到底的主。主啊，求你在我们当中得着那当得的荣耀。我们以上祷告感谢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好，这时候我们大家请坐。感谢主今天能够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那么这是我在过去祷告的时候，主，你今年一开始要对我们说什么话，神就把这段经文给了我们。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经验吗？尤其是我们还做学生的时候，每当岁末年初，常常都会懊悔过去一年没有能好好把握住。我不知道是只有我这个感受，还是我们大家都有这个感受。我们总希望新的一年有个新的开始，有个新的希望，然后能够有不一样的结果。因此呢，我们常会做些什么呢？我不知道大家，至少我在书桌上会贴着，会放着各种的座右铭，在墙上贴着口号，甚至于绑上一个头巾，上面写必胜。 显示我们的决心。不好像等到年底时，我们又会对自己说，哎呀，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哎呀，我们定的目标却常常因为这个因为那个没有实现啊，让我们很懊恼又无奈。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向着标杆直跑。弟兄们，向着标杆直跑。2019年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新的开始。我要请问你，如何设定你今年的标杆或目标呢？你又有如何能够达成它，不会像以往又回来懊悔呢？弟兄们，让我们一起从神的话语当中得到其中的启示，帮助我们可以实行出来，好吗？这一卷腓立比书是使徒保罗因传福音被诬陷关在罗马监狱所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一封信。他自己不但没有灰心沮丧，他还向那时候看守他的官兵们传福音，而且继续透过这样的书信鼓励关心他所建立的教会，他所亲爱的羊群们。首先第一点，他告诉自己告诉大家不要自满。保罗在这里两次提醒自己，同时也是提醒我们。在第12节13节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我已经得着，已经完全了。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以为这个字就是认为，觉得自己在算过以后，觉得在属灵的属神的上属神的事情上面，在生命的成长上停滞不前，已经够了，已经完全了，达成了目标了吗？这个前提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你觉得自己够了，拥有了，自然你不会觉得有需要或有动力再去努力。可能有人觉得耶稣拯救我们很好，很感恩，但我也付出够了吧，神啊，我也不欠你了，圣经很好，不过看不懂了还是看不懂，该知道的大概都知道了，走十字架路是牧师传道走的，我何必自讨苦吃呢？或者是你自认为愿意进步学习，但对别人劝诫你都听不进去。你想想看，你可能从来也听不进别人敢跟你说出你的问题或缺点，即使说了，你会觉得问题都是出在别人身上，都是他了，而且觉得自己一直是受害者，为自己来找理由，继续在原地踏步，不愿意让神在我们身上工作。亲爱的，这个叫什么呢？这叫自己骗自己。以为自己有，其实是没有的。真正受亏损的是自己。自我感觉良好，不代表我们真正的好。重要是在第14节那边讲说，我们要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当我说要不断的努力向着标杆直跑，长远来看，就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命定与呼召，使我们越来越像耶稣。短程的来看，就是要过好每一天、每一年、每一个神给我们的生命气息。我相信这一次年轻的 Jason 得癌症，是不是给我们大家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是我们生命气息多长多短都不是我们决定的，因此我们要珍惜神所给我们的生命、时间、资源，身边的每一个人，每一个服侍神，每一个可以成长的机会。阿们吗？我们要知道我们所追求的奖赏不是在眼前的，不是在今生的， 是在天上的，是在永恒的。如果我们的眼目只定睛在眼前，我们是不是比那些还不是基督徒的还可怜呢？先有这个看见跟需要之后，接着要如何才能达成这目标呢？就是刚我们读的，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在竭力追求，向着标杆直跑。二，要忘记背后。保罗这里说的忘记，不是要我们做一个不会感恩的人，也不是一个不会从历史学教训的人。其实讲的是用他自己在第四到第九节做的例子。他曾经因靠律法而得的义，看起来是成功的，但却是彻底失败的。我们可以看第四节，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肉体了。第五节，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第九节，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这是保罗来描述他自己。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保罗要我们忘记什么呢？首先第一个很特别，先忘记成功的经验。保罗他是正统的希伯来人，从出生就照传统摩西律法受了割礼，家境非常的好，所以他同时拥有那时候被人家羡慕罗马公民的身份，又受到很好的教育跟栽培。当时最有名的一个老师加马列，他是他的得意门生，熟读旧约圣经，每天努力过着极度敬虔一丝不苟的律法生活，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人眼中的好人。你想这样人不上天堂，谁上天堂呢？同时他也跟着众人去捍卫律法，并且自己还是个领导者，带头逼迫教会，企图要消灭教会，逼迫基督徒。因为他觉得基督教是异端邪教，他自己是真理的斗士。从人来看，他是标准的模范生，是犹太人眼中的义人。他具备有好的背景，高的学经历，年轻有为又热心，前途无量。如果照现在的局势来看，应该会被选上成为以色列最年轻的总理，大家觉得呢？而且这个年轻人呢，其实这不也是世界大家所追求的名利地位与权力的一个榜样吗？第二，但保罗心里却知道自己却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外表一套，内心却是充满着仇恨苦毒。请问这样的人在神眼中如何能称为义人呢？弟兄姐妹，人看外表，神却是看内心。保罗不但有信主前的成功，他信主后其实也很成功，因为他蒙召信主，成为使徒，成为宣教士，四处建立教会，训练门徒，靠着圣灵感动写出许多新约圣经的书卷。而他却可以勉励他自己和每一位主的门徒，要忘记背后，免得我们好像做了什么沾沾自喜、自高自大，让自己停滞不前，失去更大的福分。他有没有失败的经验呢？其实当我们纵观保罗的一生，可以说他的成功也是他的失败，他的失败也是他的成功。我这样说好像，为什么呢？因为他对真理没有全面的认识，他信主前也没有遇见过耶稣，所以凭着他血气热心，自以为意，逼迫教会杀害基督徒。 虽然看似成功，却是犯了一个极大错误。从个角度来说，是失败的人生经历。那信主以后呢？他开始传福音，服侍神，建立教会。请问他有没有犯错？有没有失败过呢？我们从他的个性、脾气、他的固执、他的直接，他有没有伤害到人呢？我们从圣经可以看到，他曾经在众人面前指责当时候教会负责人之一的彼得，毫不给他留下任何的面子情面。感谢主，彼得被主改变，有度量来虚心接受。而圣经也记载，他也断然与帮助他出道，可以说是他的伯乐帮助他的巴拿巴翻脸分手，因为他们在马可的事情上面没有同心。弟兄们，只要是人都不完全，可是记住，这也没有禁止神使用他祝福他，他也使用他来祝福了许多人，许多的教会。保罗自己说要忘掉这一切过去成功和失败的经验。保罗说他过去令所有人称羡的成就和难以启齿的失败，今天回想起来，不但对自己没有好处，甚至于耽误了他，害了他。在第七节第八节那边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第八节，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这边讲到与我有益，有益就 profit， 赢得赚取财产。哎，可是现在因为基督都当作有损的 loss，破坏的是亏损的。保罗过去认为可夸的事物，这些都不但没有价值，反而有害。而这个至宝讲的是有至高的价值。他用另外一个字做对比，叫粪土，讲的是排泄物、垃圾、废物。万事所有事情跟基督耶稣这样子相比较之下，这些万事就相对的就好像粪土一样。而丢弃跟得着也是一个对比的名词。而在这几年里讲，万事还不只是指物质上享受，而是特别指的是宗教礼仪，这些道理规范啊，祖宗遗传等等的。凡是不属基督的事都是有损的，都是应该丢弃的。当我们愿意丢弃万事有多少，我们就得着基督有多少。我们的心房倒空有多少，基督就充满有多少。如果我们抓住任何最好的东西不放，都可能叫我们失去基督，因为这个东西会取代耶稣基督，使我们失去对基督的一种关系，一种享受。一个人所夸的是什么呢？我们用什么作为宝贝呢？就可以认出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来。一个基督徒对主的认识越深越多，对事物的抛弃也越多。世人是因为对事物持有相反的价值观，所以才会拼命去抓去求。唯有我们这些蒙神开启心眼，认识主至高的价值，才会欢然的舍弃世万物。若人诚然丢弃了万事，却没有得着基督，这是没有意义的、没有价值的丢弃。基督徒乃是借着基督的十字架，交通于他的苦难，才能够更多磨成他的形状。所以我们经历十字架有多少， 就磨成他的形状有多少。我们乃是被摆在基督里死的模型里，直到我们天然生命完全死了，好使基督的生命完全的活出来。上礼拜永红姐才跟我们分享过这条十字架的路。只有成熟的儿女才懂得与父母分担责任、忧伤与痛苦，也只有成熟的基督徒才愿意和基督一同走这十字架路，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而死是在复活之先的。我们如果没有在十字架前死的经验，我们就没有复活升天的经验。感谢主带领1503走过了16个年头，走过了2018年，其中有许多神的恩典。同工们齐心摆上，靠着神突破许多障碍，有着显著的成就。但好不好，让我们只要数算神的恩典，不要老是说我曾经做过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啊，现在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不要再提当年如何的勇猛，让我们的眼光只要向前看，向神来看。我信主大家知道已经超过了40年，做传道人也做了20年。回想在刚信主那前20年，我做了教会同工，担任教会长职、团契、敬拜团、营营团队的负责人。你知道当时有人说我好像教会里面一只螃蟹，因为呢他们说我该干什么就干什么，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如同一只螃蟹横行霸道。因为当时我觉得是为了主，现在回想着实给当时的传道人跟同工不少的困扰。那在这做传道人20年当中，因为母堂在台湾，随时无法提醒，而自己也犯了很多错误，无形当中伤害了一些人。想到这里心中觉得也很难过，也实在觉得过意不去，求主来做医治。可是我们不能只停留在孤芳自赏，陶醉在过去的成就中，或卡在忧伤懊悔当中，或者是我们始终无法忘怀或原谅那些伤害过我们的人，甚至于自己就自暴自弃咯。求主这时候真的显明并帮助我们知道我们过去有哪些失败、痛苦或成功的经验，而这些东西有没有拦阻我的改变。好不好，我想请你的小组长这礼拜你可以请他来为你来祷告，让你呢可以在主面前得医治跟释放，以至于我们可以继续的努力往前。最后我要跟大家分享是要努力面前的。在12节到14节那边说，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耶稣基督所以得着我的，这段所以得着我的或做所要我得的，耶稣要我得什么呢？在13节，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14节，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耶稣基督里面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得着就是抓住，就是 认识，竭力追求，那其实跟前面第六节的逼迫是同样一个字根，它是紧追到底，弯身向前追取猎物。渴慕是一件事情，追求是另外一件事情。只有渴慕而不追求，于事无补。渴慕必须加上追求，才有可能成为实际。有些基督徒在略有一点属灵的经历之后，就渐渐的自满，追求长进的心也渐渐的减少。很可惜，因为属灵的追求是没有止境的。这边讲的努力，在原文是来形容罗马圆形竞技场内赛跑的人，弯着身子向前伸出手，头直直向前，眼睛望着终点，那种尽力赛跑的精神。保罗就是用就是罗马那时候这样的一个竞技场的比喻。而标杆就是设在跑道的终点，供赛跑人目光专注的标志。直跑呢，是现在是有不断的跑，不断的跑。天路的赛跑必须一直跑，不能够跑岔了路，也不能够跑迂回转弯的路，同时也不能够跑跑停停，停停跑跑，而必须不断的一直直跑，直跑到终点。所以感谢主，我们这信主人都有参赛的资格，因为我们是在基督里。而这个赛跑的路程范围也是在它里面的。所以在这边跟大家分享第一点，我们要一起来定定2019年的标杆。在讲个人之前，先讲教会。教会2019年主题是什么？很好，有一句定定我们说出来，是生命的建造。我们的目标就是每一位弟兄姐妹可以在属灵生命的成长跟成熟。我们的每一间分堂将来的都希望能够成长，能够稳定的进行每周自己的主日崇拜，每周的小组聚会，持续的传福音，为主得人，帮助每一个人可以长大成熟，可以建立强大的同工团队。如果大家看教会今年的行事历，你就会发现我们排了一些课程或聚会，就是为了帮助大家可以在生命上有更好的建造。这些是我们同工团队一起祷告思考，用了好几个月时间才整理出来的。其中包括有四大方面，就是关系、知识、技巧跟事跟生命。首先，关系上，我们与神以认识耶稣为至宝，不仅仅是知识。认识这个字在圣经如同亚当夏娃彼此赤身肉体完完全全的认识与合一，这是与神。我们也希望人与人、与自己、与家人、与同工、与朋友，这些关系上能够修复或建立更亲密的关系。透过每个月的一次的神迹之夜，透过三月的家庭营，四月的朱子生牧师的医治释放特会跟训练，我们希望恢复我们跟神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我们得医治。第二个，知识，我们不但认识耶稣为至宝，我们可以对神、对教会、对神的国、对圣经可以有更深更广的认识。提供各种不同的装备课程，大家可以看到有为单身的，有夫妻的，为有家庭的，为有亲子的，为服侍的，配合大家不同的需要来供给大家的。与华联会合办的以佛所书研经培灵会，而且后半年我们希望以色列之旅可以成行。第三个是技巧， 五重的五加一，就是让大家有实际有机会去操练，无论是幕前的幕后的都可以尝试去参与服事，还有一起传福音的机会，学职青的 social network， 家庭区的幸福周，新春团圆饭、复活节、母亲节的这些布道会，都是我们传福音的机会。最后就是生命，生命就是怎么样将信仰落实在每天的生命中，我们是否愿意跟随耶稣走十字架路，让自己有成长，更成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呢？让我们每一个人看每一个人更顺眼。2019年，我们自己所设定的目标，我们的标杆是什么呢？弟兄姐妹，我不要各位讲了，只是一个口号，而是我们有没有实际可行评估的目标呢？我们想要看到有什么样的改变呢？不论是我们个人的家庭，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学业，我们自己带领的团队，我们期待有什么样的不同呢？我们需要认真的在神面前等候，寻求更好神的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也需要向主来祷告，让我们知道2019年我个人的标杆是什么，我需要做任何调整或计划以便达成它呢？最后，我们怎么样可以达到这个标杆呢？感谢主，我这边提供给大家一点资讯，就是《纽约时报》提供了以下五个设立正确目标的方法，称为 SMART 5原则。SMART 五原则，第一个原则明确 ，specific， 它不是口号，好听却不实际。第二个，它是可衡量的。Measurable， 可以评估，最好可以量化，譬如说每天读经多少时间，30分钟，类似这样子。第三，是可以达成的 ，achievable， 不要好高骛远。如果你连小组长都还没有做，你今年你就不要设定你要做传道人吧。第四个，有相关 ，relevant， 因为这个目标要与你以其他的目标有关联性。最后有期限 time run， 是每一段时间，差不多三个月，每个月可以评估一次的。我们大家可以运用这个原则来定定明确又可行的目标，给大家做一个参考，让我们一起努力付上代价来完成它，才不会浪费神给我们新的这一年。最后得天上的奖赏，十二节他们说可以得着基督要我得的，而且可以得着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这个奖赏指的就是生命的冠冕，指基督应许给爱他的人，是从天上来的，是永恒荣耀永不朽坏的。地上和其上的一切的事情都要过去，唯有在天上长存的。因此，当我们按着神的心意和目标努力奔跑，付上代价，不要忘了，到最后我们要一起在天上领取这宝贵的奖赏。所以这就是我们愿意为什么要付上代价，我们愿意舍弃万事单单来跟随主。所以弟兄姐妹，好不好？最后我们再复习一下，第一个，不要自满，不要自高，不要自我感觉良好，不要停滞不前。我们要忘记背后，不是因为疏忽而忘记，乃是故意的忘记那些不单是失败的那些罪、失败、不好的事、伤害，连种种的成就得胜，我们也把它置之脑后，而不再念念不忘。我们要努力面前，定定2019年的标杆，我要得到天上的奖赏。 盼望这篇信息帮助我们能够把握住这样的一个机会，让我们不要再轻忽的让2019年就这样过去了。刚开始让我们就把握好，刚开始我们就紧紧的跟随主，好吧？这个时候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站起来，我们用这首诗歌，我们一起来敬拜他，来回应他。